家好，我是王佩。上一集讲到孙膑与庞涓这从小到大的朋友，他们后来反目成仇，分别效忠了齐威王与魏惠王。在战国时代，实际上有超级多的小国打来打去，后来比较大的七个，我们统称为战国七雄。当时候每个国家的国王都想要当老大，所以国力的展现就跟这些国家的老大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时候你只要想要出人头地的，大多也没有一定要效忠哪个国家，谁愿意赏识我，我就去哪个国家效劳。当时候强盛的主要国家有齐国、魏国与楚国，而魏在最西边的秦国还在玩沙，不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都很落后，直到秦孝公重用了商鞅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商鞅到底是谁，他做了哪些事哦。商鞅是公子出身，他姓公孙，后来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封给了商鞅，所以有人称他为商君、商鞅或者是公孙鞅。年轻的商鞅很喜欢魏国李逵、吴起的学说，因为太喜欢了，后来甚至投奔到魏国，魏国的相国公公叔痤担任职务。相国公公叔痤知道商鞅才能卓著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一定要推荐给魏惠王啊。不料还没有上前推荐，公叔痤就先病倒了。有一天，魏惠王亲自来探视公叔痤的疾病，顺便问道：哎呀，公叔啊，如果你的病好不了了，我们政府的事情要交给谁呀？公叔一看，哎，机会来了，连忙举荐：
大王不必忧虑，公孙鞅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有奇才，把重要事情交给他，绝对不会辜负大王的期望啊。
魏惠王皱皱眉头，心想：这小小公孙鞅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公叔看出了魏惠王的心思，他且把左右使者退下，单独对魏惠王说：
大王如果不能重用公孙鞅，务必快快杀了他，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啊。
魏惠王离开后，公叔急忙招来公孙鞅，对公孙鞅说：
你快逃吧，今天我向大王举荐你，但大王没有同意。我告诉大王，如果不用你，那就要杀了你。大王也答应了，劝大王杀你是为了魏国，我现在告诉你是为了你呀，快逃吧，怕晚了就来不及了。
小朋友，如果你是公孙鞅，你会逃走还是留下呢？公孙鞅认为魏惠王根本不听相国的话重用自己，那怎么可能听相国的话杀死自己呢？果然，魏惠王回皇宫后，他认为：哎呀，这相国病得真重，说话神志都不清了，一下要我把国事交给公孙鞅，一下又要我杀了公孙鞅，这胡来啊。所以后来在相国公叔痤死后，魏惠王根本忘记有公孙鞅这个人了，而公孙鞅也失去了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。此时在西边的秦国，秦孝公下了一道命令，大意是说：我的祖辈们以前超强的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土地，又很大，周天子很尊敬我们秦国，每个国家都尊敬我们秦国，但是后来韩国、赵国、魏国一直欺负我们，夺走了我们秦国很多的土地，我们想要收回来但都失败，我的祖辈们好难过啊，我想到我祖辈们难过我就难过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发愤图强，只要谁能让我们秦国再度强盛起来，我就给他官位，还跟他一起分享我们秦国的土地。公孙鞅得知这告贴之后， 他带着李逵的著作离开了魏国，前往秦国面见秦孝公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开始就用商鞅来代替公孙鞅这名字咯。见到秦孝公的商鞅，他就开始跟秦孝公大谈三皇五帝是如何治理国家，让国家昌盛的道理，讲得口沫横飞啊。抬头一看，虾米，秦孝公睡着了。好，不管，五天后商鞅再度面见秦孝公，他再度大谈治理国家的王道啊。口沫横飞之后，抬头一看，虾米，秦孝公又睡着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商鞅回去想了想，第三次见面，商鞅一改前面两次，他讲述如何让国家快速强盛的霸道之术，完成霸业，收复河山，而且立即见效。这抬头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！秦孝公不自觉地用膝盖移到了商鞅面前，凑到前面来。小朋友，当时候没有椅子哦，都是跪坐着，所以这代表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，他听几天都听不腻，高兴极了，笑得都合不拢嘴了。要富强民兵，就是要变法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。小朋友，你觉得改变容易吗？一个人改变意味着要改掉过去很习惯很自然的一切，那如果变成一个国家要改变，意味着跟过去不一样，上至王公贵族既得利益者会不满，下至一般百姓有很多的新规定要遵守，觉得麻烦，觉得辛苦。实际上，战国七雄中的六国都曾经想要变法，但就是碍于贵族传统势力太过强大，最后导致失败收场。所以啊，一开始秦孝公虽然大力支持商鞅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多人理这个新法，也没有人理商鞅，他们并不认为这新法是真的会上路，政府是跟你玩真的。那商鞅怎么做呢？商鞅就立了一根大木头在南门，贴出布告，上面写着，谁把这根大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，赏十金。百姓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笑着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过几天，告示又出来了，谁把这根大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，赏五十金。哎，过几天，有一个大家都笑他傻的傻子，他真的照做了，政府立刻付了傻子五十金。经过这事情之后，所有百姓知道政府是玩真的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对于政府的规定开始遵守。但这只是一般百姓哦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听商鞅的，所以尤其是一群既得利益，他们根本不想理商鞅，他觉得你吃哪味，你哪根葱呢？这一群王公贵族以前就拥有大批的土地，不用工作，其他人都是他的奴隶，必须要上缴所有得到的财产，犯了法也不需要受到刑罚。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秦国的太子也犯法了，如果不处罚太子，未来根本不会有人理会这新法并且遵守。于是商鞅说了一个很有名的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绝不宽待，如果太子跟平民一起犯了法，一样要受罚。可是太子是未来的国君，总不好处罚他吧，没有关系，就处罚他的老师。所以太子的两个老师，一个脸上刺了字，一个割去了鼻子。哇，这消息一出，所有的王公贵族开始转向，纷纷赞成变法。但商鞅认为这群人是祸害啊，依旧把这些人发配边疆，远离首都。自此之后，大家都严守法律，不敢再妄论议论法令了。在短短十年期间，秦国国力大增，这秦国中没有强盗匪贼，家家户户晚上睡觉不用关门，每个人自给自足，军人勇敢善战，没有人再犯法了。好， 回过头来，秦国越来越强盛，秦孝公还记得要让秦国强盛，夺回当年失去的土地啊。这时候我们镜头转到隔壁的魏国，还记得魏国的庞涓跟孙膑正在打仗，这时候魏国庞涓中了孙膑埋伏，大败于马陵。这消息一传回了秦国，秦孝公立刻派商鞅为统帅，进兵攻打魏国。而赵国也是看魏国衰落，一起攻打魏国。魏惠王又恼又恨，哎呀，当年为什么没有听公孙痤的话，杀了这该死的公孙鞅啊。商鞅在秦朝任职18年，执法严格。史书上说，商鞅在河边办理案子，被杀的人把河水都染红了，可能有些夸大，但是表现出商鞅依照法律几乎不通人情哦。好，所以商鞅的亲信就对商鞅说啊，商君啊，你以法代替德行治国，已经得罪了满朝文武百官啊，一旦秦王过世，想要害你的人不在少数啊。商鞅笑了笑，根本没有理会，他太有自信了。秦孝公死后，太子接位，果然许多谣言传出，秦国只有商鞅没有秦王啊。这谣言传着传着，传到了秦王耳里，这不知道的人没办法，这商鞅迟早会叛变的。果然他认为这个商鞅绝对会危害到他的王位宝座，所以对商鞅下了逮捕令。商鞅得知后，立马带着家人立刻逃出，化成假名准备投诉旅店。这没想到这个旅店的店主人却说啊，抱歉抱歉，我们商君定下律法，没有凭证是不能留宿的，留你下来住我们是要受罚的。商鞅看着这大半辈子努力的成果，他又欢喜又悲愤。他欢喜的是秦国终于走向有法治真正的强国，而悲愤的是自己竟然要死于自己定定的法律之下了。最后商鞅被抓，行车裂之刑。小朋友，车裂就是五马分尸哦。但商鞅变法，他将小小的秦国打造成真正的强国，也为未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极为重要的基础，从此之后改变中国的历史。我举几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第一个，他编造户籍。什么意思呢？它有点类似像学校把每个小朋友都有学号，这样他就知道你是谁啊，你是哪一班的学生，你是几年级的。编造户籍，他就会知道你是哪里人啊，你住哪里，你邻居是谁，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如果有人藏匿犯人没有通报，就会实行连坐法，意思就是说一起处罚，只要你藏匿犯人，你、你的邻居、你左右住的人全部一起处罚。而且处罚什么呢？腰斩。哇，很严重耶。住旅店也要有凭证。什么是凭证？就类似像我们现在出去玩住饭店都会登记身份证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再来，他订立官阶，奖励军功。因为我们要记得，以前春秋战国时代是贵族制，一般平民是很难出头，几乎都是奴隶，不是贵族。但是商鞅变法，他奖励你只要在战争中砍了敌人一颗脑袋，就可以晋升一个爵位。他总共分成了20级，19跟20级是诸侯等级，所以商鞅根本就打破过去贵族的旧官阶。因为以前的官阶是世袭，什么是世袭？就是爸爸传给儿子，你儿子再没录用，再没有成就，他都可以得到他爸爸的官阶。哪有这样子的？爵位又跟土地是连在一起的。商鞅打破这一点后，让一般平民有机会可以建立军功，还可以晋升爵位。而所有20阶里面，只有最高阶的20级才能享有土地，其他就是领薪水，拿薪俸而已。所以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秦国贵族旧势力这么痛恨商鞅了吧？再来，中央集权，一层一层的管理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类似像我们现在的里长、 管一个小里，乡长就管乡，县长就管一个县，市长就管整个市，他这样层层分区管理哦。此外，商鞅还奖励耕种，他不喜欢商人，士农工商，商人在古代是地位最低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商人不是生产，他不会生产，他只有买跟卖，他赚取价差获利而已，基本上是瞧不起商人这个职业的。只有为国家一直努力种田纺织有这个生产力的，哎，如果你超过政府规定的生产化，还可以免去服劳役。可是如果你是懒惰而导致贫穷，还有贪图利益的商人，都会连同妻子儿女全家全部充公为奴，会变成奴隶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很懒惰，你在那时候就变奴隶了。所以不仅贵族很讨厌商鞅，一般老百姓也怕这法律，怕得不得了啊。再来，统一后世最重要的就是度量衡，他把所有的度量衡，什么叫度量衡？就是测量的工具，因为测量的器具常常不同，有误差会导致纷争，你用你家的尺量，我用我家的尺量，所以商鞅干脆全部统一，制定一套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标准。最后他定定严法，这么严重的法，这个刑法哦，在现代已经没看到，如果现在还有的话真的很恐怖哦。商鞅制定死刑就分为枭首、腰斩、凿颅、抽血、车裂、货烹。这枭首就是砍头、杀头，腰斩就是从腰部中间斩断，凿颅就是在你的头顶上凿个小洞，抽血就是把你的骨头抽出来，车裂就是五马分尸，货烹就是油锅烹煮。就算是很轻的罪也会判非常的重，所以大家记得前面王佩阿姨说的吗？后来秦国家家户户没有盗贼，晚上睡觉不用关门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吗？因为他的刑罚是非常非常重的，而且才连坐法，如果一个人犯罪，全部左右邻居都会遭殃哦。那我们再想想现在哪一个国家你觉得治安很好呢？我们可能会想到新加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还保留鞭刑，如果没有做好被判鞭刑，就是用鞭子打屁股，这看起来好像大家就会比较乖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都是死掉，都是死刑，还要分这么多类型吗？通常哦，都是按情节犯罪的严重程度，像商鞅最后是以叛国罪被五马分尸。古代人我们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，意思就是说我就算要死哦，我一定要保留全尸，因为这个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，一定要很好好的爱惜，所以就算要死也要保留全尸，尸体要完整。五马分尸就等于是把你所有地方都分开来了，一定是犯了极大极大的罪，他让尸体都没有保存完整。小朋友，历史上没有对与错，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。以个人来说，商鞅最后竟然死在自己定定的法律之下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但是以秦国来说，他竟然奠定了良好制度，让秦国强盛，又是一个伟人。可是他风头过盛，得罪了王公贵族，被谣言所攻击，在当时又看起来像一个罪人。可是他遵守法律，依法行事，维护法治，他又像个良人。所以小朋友，未来我们在看一件事时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。王佩阿姨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能轻易被电视媒体、网络平台谣言所带风向哦，因为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呢。接下来又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？我们就下回分享咯，拜拜。